我们奉主的名就开始这堂灵命塑造的课程。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你今天要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你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与你的荣耀能够有份。主啊，愿意在这个课程中，主你亲自来吸引我们，叫我们愿意竭力的追求。主，叫我们殷勤来得着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啊，我们感谢主哈，这一堂课叫做灵命塑造。啊，灵命塑造第一节课，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灵命塑造。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这很重要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就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哈，信主了以后我们都得着了基督的生命，但是基督的生命呢，他说要成形在我们的心里，让他能够管理我们，叫他能够从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讲到灵命的塑造对每一个神儿女都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有心要服侍主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制作，没有被主来改变，我们天然的人没有办法来侍奉神。神所看重的还不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神看重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哈，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常常我们热心就想要来侍奉，我们热心想要怎么样为主来工作，想做出一些事情来，那在人看呢，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首先要知道神他能不能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下面才能讲到说我们能不能够为神来做工。所以这个次序，我们想要为神做工的时候，神呢他要先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是神的心意哈，这是神的心意。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叫做灵性的塑造呢？灵性的塑造就是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那叫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叫神儿子他的形象能够从我们卑微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定义哈，我们能够来认识。那第二个经节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读这个，特别读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想说爱神的人，神叫万事啊效力都来帮助我们，那叫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可能带这个人来帮助我们，在另外一个环境神又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想说爱神的人能够得着很大的福分哈，叫万事呢都来效力是为着我们好。那这个呢是常常我们是这么想的。那但是在第八章 第28节，他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下面就要看着哈，他到底是怎么来效力，叫我们得着的益处到底是什么。堂堂神儿女喜欢这节，因为想说在我的生活难处中，在我的环境上，叫我得着益处啊。但是呢，他这边真正的益处还不是在这里。好，他讲到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边说到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旨意啊，他有一个旨意，为着他的旨意，所以今天神召了我们。那他召了我们呢，是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那你如果知道这个荣耀的目的，我们再来认识到说神怎么叫万事互相效力。那这个荣耀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叫我们呢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中文翻作效法，那在原来的意思呢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是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那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借着万事来互相效力，为的是什么目的呢？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神的儿子是所有宇宙万有之中，神定下他的儿子是他荣耀的彰显，是所有他旨意的中心。所以今天神他救我们，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我们常常想说主付这么多的代价，他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可能只是觉得我们是犯罪堕落的，我们的命运是要受审判要灭亡的，所以神爱我们，他看我们很可怜，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了代价，受了审判。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受审判，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不需要下地狱，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生命册上被记上去，我们能够上天堂。那今天我们如果只是停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里面，我们还不真的认识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知道救赎是一个手续，但是救赎并不是一个目的。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他的旨意是我们都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有一个旨意在这边很清楚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呢，就能够认识到说，那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是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的主他原本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我们说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那独生子呢，就是只有独一的一位，只有独一的一位。那你说长子就不是独生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主耶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那但是在这里他说叫他在许多弟兄中是做长子，长子就表示还有许多的儿子。那这许多的儿子呢，跟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得着他同样的一位主的生命，我们和他同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能够有和他一样的目的，一样的结果，和他一同要进到荣耀里面去。希伯来书讲到说他要率领众子进荣耀，那这个是主来到地上，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需要认识，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他救我们是要把我们救到神的旨意里面，是把我们救到一直到他的荣耀的里面。那这里呢 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和他一同在荣耀里面。我们的长兄哈，他说他是我们的长兄，要率领众子啊，许多的儿子能够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要进荣耀当中有一个很关键，还不是我们蒙恩得救，得蒙救赎，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一个荣耀。那这个荣耀特别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需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需要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堂课哈，灵命塑造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一堂课的重点不是我们得着多少的知识，我们盼望大家彼此勉励，是要一同来追求，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是要有更深的经历，让主能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是我们在灵命塑造这堂课里面啊非常重要的。好，他在这边我们看见说磨成神儿子的这个形象哈，形象有两方面的意思。那一边呢讲到是一个代表，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呢说到它是一个彰显，一个是代表，一个是彰显。基督本是神的像，就讲到说基督呢一面是代表神，另外一面呢是彰显神。代表神，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位神的代表，人家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主就是认识了父。所以主耶稣是一个代表。那他这位代表呢，他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所以他在地上在肉身的里面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彰显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主没有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美貌叫人来羡慕他。所以特别是这些犹太人，犹太人在等候一位弥赛亚来到，那这位弥赛亚是基督。那这位弥赛亚呢，在他们来讲拯救他们属地的一个国度。所以犹太人有他们的观念，他们等候这位弥赛亚的来到。可是主来的时候没有加洗美容，没有美貌让人来羡慕他，他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当初犹太人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主最后一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这些人他们 呼喊什么呢？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在那里欢呼，在地上铺上衣服，铺上这个棕树枝。那在这里他们何等的盼望，那这位弥赛亚，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等候这位弥赛亚能够成为他们的王。但是主耶稣在最后我们看见他受各样的审判，人的审判，君王的审判，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主没有为自己来辩护，主没有用神的能力来拯救他自己，所以这么多的羞辱就临到主的身上，鞭打就打在他的身上，人钉他十字架真的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人可以取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主他可以差遣，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我们知道一个天使曾经在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所以你想想看，他可以差遣，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可是主没有，他甘愿为我们饮苦杯，他甘愿为我们留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不能救他的自己， 不能救他们的国家，所以弥赛亚来到，对于他们来讲，犹太人有他的想法。几天前才高声呼喊的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没有几天之后，他们呼喊什么？除掉他，除掉他！他们要把主耶稣把他除掉。他们要求比拉多来判主，等于是一个最残忍的一个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说，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这个荣耀所发出来的这个光辉呢，显在地上的时候，人们不认识，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你想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这位神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像，那这个像是要把这位父神表明出来。如果我们想说这位神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对不对？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那个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我说他的伟大，他的圣洁，因为他是神。好，那这么荣耀，这么伟大，人都不能靠近的这位神呢，他的彰显，他的发表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来发表的，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像。可是主耶稣把这位神在地上是神的代表，他是神的彰显，可是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说照所有在地上的人哈，你说跌破眼镜也好，就大失所望也好，或者完全出乎意料也好，因为他们完全认不出来，这就是这位荣耀的神，这位神的彰显，他的代表在地上，他的彰显却是这么的卑微。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哈，盼望说这个点上真是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被圣灵开启，我们很难接受一件事情，就说主他的形象今天要塑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想到主的尊贵，主的荣耀，对不对？他是圣洁的，那我们想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那今天这个丰盛呢，他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怎么样彰显神的尊贵，那今天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认识说塑造改变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到最后我们到底想象的是什么。有些人他想象的是能够得着主在地上他所有的能力，所以在地上今天很多人也追求，那追求的结果他们盼望是什么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好，那他们有这个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好有这样的一些的大的能力，他们可能羡慕说这样子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的确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反对这些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是呢神的心意要完成，很关键的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要今天神的儿子他也能够得着我们，在我们肉身的里面，我们成为他的代表，我们成为他的彰显发表。那我们讲到代表，常常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大使哈。今天你差派一个大使到一个国家，这个大使就代表这个国家。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不太清楚印度人他们穿着是怎么样，他们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那最好的一个代表，你如果要认识的话，你可能必须到印度的大使馆去。 那他们那里呢所彰显所呈现出来的是他们印度人的一个生活，他的习惯，他的性情哈。那这是大使，他是做代表。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是天国的使者啊，都是属天国度的大使，我们是国度子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代表的是天国子民的生命，天国子民的说话形式在我们的身上，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他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是神国度子民的一个代表，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代表，这个是太大的一个挑战哈。因为常常我们自己都承认我们太不完全了，我们很不容易，或者是说我们很不愿意别人来盯着我们看，因为人家看我们的时候呢，总是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总是有很多的缺点。那跟我们最近的人，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配偶，你的孩子，那或者说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他们跟我们最近，看得我们最清楚。那我们说我们的一举一动啊，我们的想法，他们是了若指掌哈。到底我们生命被主改变多少？那这个挑战呢，常常就跟你最近的人，其实他们能够看得见。啊，所以有些人讲说，跟你最近的人传福音啊不容易。那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他们看你看得最清楚，啊，就也就是说，我们身上有多少缺点呢？啊，他们都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福音好像不容易传。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跟我们最近的人，如果他们看见在我们身上生命的改变，他们看见在我们身上主的制作，我们能够把主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生命是一个最大的能力，能够改变人，能够得作人，人家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遇见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被改变，被塑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是太重要了。也就是说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代表，成为他的一个彰显，彰显。很多时候信主多年了，但是我们总是在主的面前，主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认罪悔改，我们也会懊悔，因为我们生命被主改变的实在是太少。今天十年二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刚信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他是一个新生的婴孩啊，啊，也不会太去计较他的脾气啊，他的想法啊，他很多的做事的方式啊，大家很能够包容，很能够包容。可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哈，哎呀，讲起来有时候就不好意思，你是信主几年啦，啊，十年了，那十年了你的老脾气老习惯那个怎么都还没改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说二十年了，三十年了，还有五十年的照发脾气，哎，我们真是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没有真正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成型的工作，我们离主的旨意真的是太远太远了。他是按照他的旨意，他召我们，他救我们。那这个旨意呢，他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我们如果错误的来接受这句话，我们没有正确的来领会说，所以万事互相效力那个目的是什么，不是叫我们属世上得着帮助，在困难中好哇，神差遣一个人来帮助你，神这怎么样来拯救你，来供应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叫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些时候神打发一个人，他不是你想象的来帮助你，有些时候他可能对你发脾气， 就那个脾气发的，你可能你也觉得很冤枉。我们不会想说，这个是万事互相效力，主打发这个人来，是叫我得益处的。我们是跟主抱怨说，主你为什么让这个人在我身边，这么讨厌，好，那常常批评我，常常对我怎么样，好。那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话，才能够来认识到说，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什么才是真正的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可能这个人呢，他骂我们，他冤枉我们，那叫我们觉得很痛苦，叫你觉得说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若真的认识神的旨意，我们伏在神的面前，接受主从环境里面他叫我们得着的益处，你就真的知道说，外面的都是次要的，都是短暂的。但是今天主若能够改变我们，我们向着主所得着的是存到永远的，就那个价值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他改变我们这个生命，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交通这个生命塑造，在第一段是一个根基，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整个神救赎我们，救赎本身是一个手续，目的呢是要带我们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那这个目的关键在于他今天有多少真实的工作能够做在我们身上，能够真实叫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叫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认识了这一段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得着我们在地上要成为耶稣基督他的代表，在地上我们要成为他的彰显。过去人怎么样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人家，人家会告诉我们说，你把主耶稣拿出来给我们看，我看见了我就相信，对不对？那的确世界上的人他不只要听见福音，他说我要看见，你把主拿出来给我看。我们的回答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敢不敢告诉人家说，我没有办法把主耶稣再拿出来给你看，但是今天主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把我拿出来给你看，你看见了我，你能不能够从我的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我们敢不敢这样告诉别人？这个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了。我想我们今天都跟人家讲说，哎，你不要看我，你要看主哈。我们很有智慧哈，我会告诉人家说，哎，我有缺点啊，我不完全，对不对？你看我，你会跌倒，你会失望，你会灰心啊。特别我们这些传道人哈，你特别你在台上一讲话，一传神的话语啊，好像那个聚光灯就照在你的身上，因为神的话是很完全的，是很高的。那我们就怕弟兄姐妹拿这些来要求我们哈。那我们就常常也想说，你们要看主，你不要看我。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一面来讲呢，也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今天都不完全，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或者是说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了。所以一面来讲，这是一件事实，我们身上都不完全。好，我们要人家说，你看见我有缺点，但是你要看主。可是另外一点来讲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他的代表，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彰显，是叫世界上的人来看我们。他把我们拿出来呈现出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告诉我们说，这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叫别人看见什么？我们的好行为，他们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你看神的话是要我们 呈现给世界上的人，叫人家能够看我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一面是神的心意哈，那第二面呢，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目前的光景离神的心意的确还差得非常非常的远。我们就祷告主，他帮助我们灵命的塑造，他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神他要改变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形象代表神，彰显神。那这个形象今天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才有可能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神的彰显，成为神的发表。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刚刚讲到，不是重在我们知识上的得着，盼望说是我们开始一同的追求。我讲开始哈，不是说今天我们这门课大家上完了，哎，我们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哈，绝对没有，是一个开始。我们若真的认识，我们一生的路程上，让主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那这是我们这堂课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哈。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这所有这些神的话哈，都是讲到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把这位神彰显出来，他复活，他升天。下面我们就要看见这个灵命塑造的这个步骤。那这个步骤是讲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怎么样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要看见有三个方面哈，一个是讲到生命，一个呢是讲到性情，另外一面呢是讲到性格。那这三个方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刚刚我们提到救赎是一个手续，那主耶稣他为着完成赎罪的工作，他替我们受死。很多时候我们所着重的点或者所注意到的，是主他付上的那个代价，能够叫父神的公义得着满足。神的审判不临到我们身上，是临到他儿子的身上。他的保险能够赎我们，让父神他所有的审判哈，神的心得着满足。好，那这所有的一切呢，我们所看见的是在赎罪的这一面，赎罪的这一面。那主他曾经在福音书信的里面啊，他讲到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那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讲到说，他有当受的喜，他还没有受的时候，那个字意思就是说他是何等的困迫，好像他是被这个肉身所拘禁的。神所有的荣耀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都在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里面。外面的人不认识，看见他是没有加薪美容，没有什么好叫人家来羡慕的。但是人看不见那所有神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可是对基督来讲，你知道好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啊，你今天把他放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盒子的里面，挤压挤压，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道成肉身的这个身体的里面。主说他是何等的困迫，他等到十架，经过十架，主耶稣他得做一个极大的释放，就是那一粒麦子。今天我们说一粒麦子啊，所有他的生命所需要的，所有的以后要发展的，都在这一粒麦子的里面。这就叫做生命，一粒麦子。在一棵最大的树，你到红木公园哈，你去看它原初的那一粒籽粒啊，就是这么小， 但他能够长出这么大的树，所有的丰富，所有的 DNA， 所有他这个计划里面要长成的都在这个籽粒的里面。主说若是食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认识到十架对主来讲，不是在人看把它捆绑在上面，好像三个钉子把它拘禁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要看见一个点，是借着十字架，主耶稣是被释放出来，他的生命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有一位史百克弟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啊，就是 the release of the Christ 啊，就是主得着的释放，就是经过十字架得着的释放，就是那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那这个死能够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所以他经过死，他复活，他升天，他能够把那永远的生命啊，能够赐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讲到说，一面是赎罪的工作，但是另外一面呢，更重要的，他是要把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叫我们都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所以我们读到灵命塑造的这个步骤，那这是第一个步骤，是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怎么样，就没有生命。你看主的话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有没有神的儿子呢？我们有没有神的儿子？我们当然有，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信他名的，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对不对？我们得着一个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那这个相信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成了我们的救主，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有生命。那这个生命呢，他讲到说，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他那么重要的要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信耶稣得永生，那不信的呢，就得不着永生，就是这么清楚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他有的时候跟你辩论，你发现说他可能他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你还不一定辩得过他。前天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组交通啊，有个姊妹讲，他以前他的弟兄啊，哇，他说传福音给他，他的弟兄比他能讲的多哈，哇，真的是。常常他在那段过程里面，他也是觉得很为难哈，因为他是讲不过他弟兄。哎，可是你看他弟兄后来得救了，跟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坐在我们中间，还蛮有追求的一个弟兄，生命改变了。有的时候你没想到的人哈，你看见他这么有学问、有知识跟你辩论，你还辩不赢他嘞。可是你问他，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到最后，不要忘了。给人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很稀奇，因为人的得救其实真的是圣灵在人里面来做工，预备了这个人。其实有的时候他外面跟你辩论啊，他好像非常的这个有他的看法，他里面可能是很空虚的，他很盼望你会来认识这位主的。今天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有时候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哎，他竟然就愿意相信了。所以我像我们好几位，他说这个他的弟兄啊，这个多么不容易， 但是神有时候就借着一件事情哈，我们另外一个弟兄，他以前是做这个书记哈，那就是讲的事情是头头是道的哈。那他的妻子也曾经也是很头痛啊，这个受苦啊，因为他是讲无神的哈，他讲很多他的道理的。哎，但是有一次呢，我们的姊妹她胆囊里面这个长了这个息肉，还有结石啊。那他亲眼就看见医生呢，还有点束手无策，还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时候呢，借着祷告，来神就亲自医治了这个姊妹哈。他再看到这些片子，再看到医生的报告，后来他不得不承认啊，的确有一位神，神用各样不同的方法叫人遇见了主，他就得救了。他一得救呢，他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这件事情，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怎么样逻辑的方式你来解释哈，它改变了就是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也是一样，我从前是这样的人，我蒙恩了，我就知道我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说我改变了。我也很盼望大家能够分享你得救的时候，你怎么样清楚知道你生命改变了？我们都有见证，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那是一首诗歌哈，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三一神，三一神也就是父子圣灵。好，这三而一的神，他们所有一切的丰富，今天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来赐给我们。所以刚刚我们其实也读过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是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有的丰富呢，神的丰富是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呢，到了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节主的话连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看见哈，那一方面你认识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的里面，那神呢又把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把它赐给我们，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能够连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今天在哪里呢？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不敢这么想哈，我们只想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不得了，得救这件事情，我们得着是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呢，又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啊，这个内容是整个神父子圣灵哈，三一神他所有的丰盛今天在他儿子的里面都赐给我们。那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说我就是生命，只有他是生命。那今天这个生命呢已经赐给我们。好，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永远生命，它有它的性质哈，永远生命有它的性质。那这个性质是怎么样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性质有一个叫做永远，叫做永远。我们接触地上的东西，其实能见能摸的不过都是暂时的。 那你想说人的生命不是很短暂吗？好像烧时就消逝了，好，那草上的花那今天开明天就枯了，那地上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年今天你觉得说是所应该是所谓的很长远的哈，神所创造的这一切，那其实到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们得着的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我这次到中国去哈，也碰到一位也是一位书记哈，蛮大的一个单位的，那我们一起吃饭呢，那当然他也是讲到说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哈，那所有他们的想法我想都是着重在于只要对人是好的，能够对人类有帮助的，那他们都觉得这些是不错的。好，那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那唯一有一点不一样的，就说今天如果我们讲到所有的都不过是暂时的，可能在人的里面想说人死就像灯灭一样，那我们所尽上一切所努力的为着在短暂的，那你能够做到最好，在人讲已经是不错了。可是今天我们说这个短暂的都要过去的，无论怎么样的不同的宗教，无论的哲学哈，无论他到底是怎么样劝人为善，你说这都是好的，可是跟永远比起来那是非常的不够的。我是盼望说他能够思想一个问题哈，从一个短暂的，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生命是永远的，然后这个生命的永远的生命，我们讲说它的性质，神所赐给我们是永远的。那这个生命呢，他说是传给你们的，所以这个生命很特别哈，是能够交通的，是能够传递的。那刚刚我们讲到传福音，你很稀奇说哎，这个人他就得救了，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个改变是怎么改变的呢？不是我讲的多好，但是你要知道说这我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非常的奇妙。那这个生命传递出去的时候，他只要一相信一接受，在他的里面就有一个大的改变。原本主耶稣我们说他是生命的活泉哈，他来到撒玛利亚，来到那里呢，在井旁，他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看见他们有一段的谈话。那个妇人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在人看她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没有什么希望的。她在正午没有人去的时候，她去那里打水。好，主耶稣一步一步带她，她认识主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怎么跟撒玛利亚的人在一起呢？他认识他是一个先生，他是一个先知。那最后主开他的眼睛，认识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位弥赛亚。主跟他讲到那个生命的活泉哈，要从他里面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啊。好，这个活泉当这个妇人一信的时候，活泉跑到他里面来了，他也成了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妇人丢下水罐子，他到城里面去传扬这位救主。福音或者讲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哈，是能够传递的生命，传递的生命啊，这是非常稀奇的。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很明显，他一些接受主，他生命就改变了，生命传给他了。那我们平常在交通，在聚会，生命是会传递的。好，那一个被主感动，一个小弟兄小姊妹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很多时候叫我们里面我们的灵被激励，好，我们得着一个生命，我们说我们得着了一个生命，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一下子我也得着了，因为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好，所以很多的性质哈，我们要知道非常的特别。那这个生命的性质是怎么样？是圣洁的。约翰一书3:9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天然老旧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犯罪的生命呢，说我是一个罪人，还不是讲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你才叫罪人，是说我这个人我就是一个罪人，我的生命就是犯罪的生命。罪有他的罪性和他的罪的行为，行为是从我们身上显出来了，这个叫做一个罪的行为。但是我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好，今天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不犯罪也是不能犯罪的，不犯罪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呢，以弗所书让我们知道，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一个蛮有大能的生命，蛮有大能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呢要怎么样得的更丰盛。多少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主的生命已经非常感谢主了，但是主说不只是这样，要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我们要祷告说，主啊，不止这么一点点，我们渴望更多得着基督，更多得着他是我们的生命，得着他的丰富。那这是我们一生我们所要追求的，他要把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好，这些呢都是讲到生命的性情。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也都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都是讲到生命的性情。那下面我们看一下生命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个，生命有它的律，有它的律。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律呢？有一个很清楚的，大家说这个万有引力是一个律，对不对？万有引力是谁发明的？你讲是牛顿这个什么苹果掉到他头上所以他发明的。那你说，对，我今天丢一个东西上去它会掉下来，我在美国是这样，我在中国丢一个东西它也会掉下来，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掉下来，对不对？这就叫做一个律。那这个律呢，在人讲有很多不同的律，生命赐给我们他也有他的律，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讲说有一个律叫做生命的律，生命的律跟世界上或者其他的律就是不一样的。你讲到说一个活的鱼跟一个死的鱼在河里面，它一个最大差别是什么？死的鱼呢就顺着水就往下流了，对不对？活的鱼怎么样？它会一直是往上游，甚至是上游，它不会随波逐流下去的，因为它有一个真的生命。所以生命呢有它的律，有它的律。那今天看见不同的动物你叫鸭子呢，它遇到水它那么自然它就会下去游。你叫一个鸡啊，因为哪一只鸡会游泳那就是一个新闻了大家会特别去拍它了因为它的生命就不是游泳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生命的律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生命的特征那生命呢会有生命的感觉的，生命有感觉的。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体贴肉体的那个死， 不是我们肉身的死亡。好，那有一个死是你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死亡。好，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一下子膏油失去了，你说有一个死亡啊，你没有办法解释。那但是呢，你知道我是在体贴肉体，所以有一个属灵的死亡。那有人形容说那个感觉是什么哈？他说好像是吞了一个死苍蝇一样哈。哎呀，你那个非常的难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自由的运行，我们没有对圣灵的感觉是一个敏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那这里呢，教我们知道说，一个得救的人蒙恩了，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圣灵他做很细微的工作，叫我们呢知道说怎么样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摸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觉哈，顺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里面有一个生命平安啊，这个平安是大家比较容易进入的，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真正体贴圣灵，那个平安不是外面的平顺，好像一切都发达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平安，不是的。很多就算你在很大的难处当中，你说我里面有一个平安，外面有风浪，但我里面有平安，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这个平安世界上人他们不能来摇动，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平安，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特征，生命的特征。那这个生命呢还有一个特征呢，它是会长大的，是会长大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得以得救。生命它的特征，我们讲是这个永远的生命哈，在我们里面它是会一直长大的，是会长大的。所以刚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哇，出蒙恩的他怎么样做我们都觉得哇可爱。我就好像今天常常弟兄姐妹抱着他们刚生的婴孩好，或者很小的 baby， 那我们一看见都觉得哇好可爱好可爱，怎么看都可爱。那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两三岁了还是抱着来给你看哈，你不会觉得他可爱，你说他两三岁了他还是这样子，你会很担心，你会很着急，你不觉得他可爱。因为生命长大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肉身的生命啊，你说他也必须要长大，对不对？他不长大就是有问题。那属灵的生命呢，永远的生命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会长大，会长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爱慕灵奶哈。那什么叫做灵奶呢？奶是经过别人好像帮你消化了，妈妈吃了东西，她帮你消化了，产生了奶来喂这个婴孩，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直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我们总要长大，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能够吃干粮啊。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啊，他们就总是他们讲要读经，读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哈，有一些埃及都才出不了哈，一直在为奴之地啊。有些人好不容易出了埃及，他说都倒闭在旷野了，就是民数记读不完哈，读到民数记读不下去了啊，倒闭旷野了啊。有人就读福音书啊，一讲到说哎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他说啊那个太高了，我不能领会。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一直吃奶，他要我们能够吃干粮。我们不能一直说主啊你就来帮助我， 一不帮助呢，我们就抱怨，主你来医治我，主若没有医治，你就向神有发脾气，好，那一直就是这不过是吃奶的情形。我们要长大，我们对神的话要熟练，要认识，这些都是生命应该有的情形。所以你认识了这个特征呢，我们就晓得说，哎，我的光景啊，我的生命如果没有长大，它是不合这个特征的，不合这个特征的。那能交通，我们刚刚已经交通过了哈，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生命是能够传递的哈，能够传递的。好，第一点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三而一的神啊，他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给了我们，他的性质是永远圣洁大能的，丰盛的，是不朽的。那他的特征呢，生命有生命的律，生命有生命的感觉，生命是会长大的，生命是能够传递的，是能够交通的。那我们第二个就需要来认识了，一个生命它就有一个生命表现出来它的性情，好，它的性情。那这个性情呢，今天神叫我们能够与它的性情能够有份，也就是说今天因着神的生命，他所要表现出来的，我们能够跟他能够相像。好，我们看见说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他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生命那带下来神的性情，那今天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是能够一同有份的哈。我们经过基督的大能，我们能够得着生命和前进的事。我们因着认识基督，我们知道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我们因着他的应许，他已经赐给我们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哈，那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那第二个，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讲到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的生命是圣洁的，那他写出来的那个圣洁所彰显的那个圣洁的性情，那今天他借着外面，我们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哈，他也借着很多在环境上，借着神他爱我们，他所带来的管教、管制、教育啊，他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的性情上能够有份。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认识哈，从生命到性情，然后呢，下面第三个很重要，就培养成人的性格。有了生命，就带着性情，顺着性情培养性情的结果，就变成性格。好，那这个就是很关键了哈，它要成为我们的性格，那把我们培养的性格加起来，就成了我们的人格，就是英文里的我们讲到 personality 哈。那这每一个，你说这每一个人的这个人格，那又彰显出来的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显出来的就是你的一个形象，就是你的形象。那神的意思呢，是叫从我们里面做极深的工作，叫我们顺着这个新的生命与性情，培养这个性情，等到基督成了我们的品格，成了我们的人格。那我们就看见说，这当中呢就有一个过程了哈，就是说他讲到那个培养，或者讲到圣灵的工作，他的制作改变我们。 所以从神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知道了神的性情，那这个性情经过在我们身上的制作，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品格，那在我们的品格也就是他的形象能够磨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认识了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一步一步的哈。那下面就有很多这个很具体的，我们说今天主怎么来塑造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那叫我们真的知道说他的形象，他的丰富啊，今天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彼得后书刚刚我们读了第三节跟第四节，好，所以呢到了他从第五节开始哈，我们知道彼得在他写后书的时候他已经快要殉道了，他讲到说他就要脱下那个帐篷了哈。那我们知道他们所遇到的很大的内部遇到的异端的这些征战呢，那彼得在这里所传讲的叫我们看见他真是摸着神的心意，他叫我们认识基督啊，那个真的认识，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然后还要认识什么？今天神要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怎么来做成他的工作？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第一个殷勤是讲到分外的殷勤哈。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呢，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那在爱众人的心，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还要加上爱。好，那是一个神圣的爱，阿加佩的爱。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下面我们看见啊，他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十一节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说你们若行这几样，让我们认识到那这个若就是讲到说是一个拣选，你们可以不行这几样，那我们得救的人呢，你还是会进到神的国里面，因为我们一得救了，蒙恩了，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所以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讲到属灵的事情哈，你知道一个叫做属灵的实际，另外一个呢叫做实现在我们身上，或者一个叫做客观的真理，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那在这边是需要我们殷勤，殷勤常常你一讲到殷勤就想到我要怎么做工，我要怎么努力，好像我们要为神殷勤来侍奉他。其实这些是很好，以后我们也可能会讲到工人的性格，那个殷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这里所讲的殷勤特别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与神的性情能够有份，他的性情我们能够有份，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更加的殷勤来得着他的生命，这样子我们进到国度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进去，丰丰富富的进去跟贫贫穷穷的进去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交通的时候有讲到，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是很不喜欢读书的，觉得读书是一个苦差事，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的要求就是能够及格，那达到那个标准呢我就满意了哈。所以参加各样的活动，但是呢就是不喜欢读书。有一次期末考考到12点，我们那个学校啊它后面就是火车站，我已经报名要去爬山哈，我买的火车票是11点半的，就想说 考试考到12点了，我火车票买在11点半，哇，写写写差不多了，及格了，哇，赶快交卷就跑了哈。玩是最重要，那个时候呢没有把读书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你不喜欢读书。所以我也感谢主也毕业了哈。但是人家问你说你读了什么，贫贫穷穷的，真的没有得着什么。后来是到了美国以后遇见了主以后才改变的哈，才觉得啊，读书是一面当然荣耀神，一面是很享受哈，等等等等的。但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毕业，但是跟你认真读书毕业，那两个可以差非常非常远的。两个得着，一个是丰富的，一个是非常贫穷的。那我们在地上很多时候也是一样，你同样读圣经，有些人他可能读得很丰富，他享受，他愿意读，有些人可能非常的贫穷。好，那这些就是讲到今天我们在进神的国度也是一样，主说你们不单得着了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进天国呢，你是可以很贫穷的仅仅得救。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了根基，对不对？好像你们要在上面建造。那但是最后讲一件事情，他说个人的工程都要经过火来试炼它，火一烧还有没有存下来的，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试炼。如果是工程都不存在了，那我们仍然是得救的，但是呢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紧紧的得救。这边告诉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神是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去。刚刚从开始就讲到主耶稣他是要率领众子来进到荣耀的里面去，那这个当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他能不能够成形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圣灵今天能不能够做成工作，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讲到我们的灵命今天需要经过塑造，他能够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和他的荣耀有份，叫我们今天知道说虽然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进到神的国，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叫做天国，他这个国度是我们与他一同掌权，一同享受他的丰富的。这段时间也是千年的婚宴，很可能若是我们没有那个丰富，我们恐怕在外面哀哭切齿，好像那十个童女他们灯里面都有油，你说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新郎来的时候有五个能够进去，有五个呢却不能进去，你说他们都得救了。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进到永远的国度，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大家蒙恩得救的都在里面。可是这个当中到底我们是贫贫穷穷的还是丰丰富富的，那关键是我们今天能够做一个拣选。他说若行这几样，我们就彼此勉励，盼望在这门课的里面我们一同来追求，是一个好的开始，让圣灵能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这堂课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堂课要分享灵命塑造的根基。